掀开经本457面第五行，457面第五行啊，这一段是解释第一行啊抄里面所讲的华严一行，德云比丘是念佛法门疏云，疏是清凉大师的解释啊，是一心三昧观其法身，一如为尽无尽非佛啊，解释这一段的啊，这言语上的。德云比丘是念佛法门者，初云我为得此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即佛是智光普照念佛门，乃至第21住虚空念佛门。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如来49年所说一切经中，他是最足以代表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教化。如果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概论，所以古人说华严呢是根本法论，一切经都是华严卷书啊，也就是说一切经是华严的枝枝叶叶啊，华严是根本。所说的是最极究竟圆满，也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典范。尤其是入法界品，善财童子53参的给我们做了一个修学的榜样，修学的模范。大乘行者看看善财童子，看看53位善知识，就晓得佛法应当如何的学习。善财童子第一位老师是文殊菩萨啊，这个最后这一会呀，就是入法界品这一会呀，有本会有末会，本会有3卷半经文啊，是善财童子师事文殊师利菩萨，他在文殊这一会当中成就了根本智啊，这个根本智是什么呢？般若经上常说的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这个无知啊，就是根本知。无知是真心不起作用的时候，真心显露啊，清净即灭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就是根本知。成就了根本智，所以这个根本智是非常非常重要，像这树一样，没有根本哪来的枝叶啊？生长在地底下的根，那一根那个主干那叫本啊，啊，从本里头再分枝啊，再分条啊，再由啊这个树叶化果啊，可见得根本非常重要。现代人修学不能说不勤奋，不能说不用功，而在修学环境来说不可以说不便利啊。从前的人经本都找不到啊，要想得到一部经本呢，只有手抄啊，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古时候人读书我们就不说了，我早年学佛跟着灿云法师在普里住茅棚，晚上看经最亮的灯光是什么呢？蜡烛。没有这么大的蜡烛啊，这么大的蜡烛灯光就很强的，没有啊。通常我们用的电灯啊，两支光的灯泡，那个小电灯泡，因为那是山上没有电啊。禅云法师就买了个汽车的电瓶啊，充好电拉到山上啊。山上一共就六个房间，一个房间装一个小灯泡，两支光啊，我们就在那个灯光底下读书啊，哪有这么明亮啊？所以看看今天学佛人福报太大了啊，这么明亮啊。那古人的环境我想想比我们还要困苦，还要艰难。修学最要紧的是思忱啊，现在人说起思忱已经没人懂了啊。古时候不但是佛法，世法里面也非常重视思忱啊。你是跟哪一个老师学的啊？老师只有一个人啊，这是我前面呢都跟诸位做过多次的报告了啊。今天跟这个人学，明天跟那个人学，那个不叫师承啊。这个老师教你什么呢？实在讲，这个老师就是以种种方便成就你根本智啊，把你心里面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统统把你洗刷得干干净净，你的清净心现前，你的戒定慧现前，这个是根本智得到了啊，这个是老师帮助你啊最大的成就。到达这个程度了，老师就不再叫你啊跟他在一起了，就请你出去了啊。出去干什么？参学啊。所以诸位啊要记住，我们常常听到，哎呀，我们到哪里去参学啊？这个参学口气很大了啊。为什么呢？ 根本智得到之后啊，才有资格参学啊。参学是成就厚德之力啊，参学是广学多闻啊。实际上说呢，这个华严经呢，真的是非常明显，将四弘誓愿呢摆开来给我们看。在老师，就是第一个老师，会下了所得到的是断烦恼，四弘誓愿里面，当然第一愿不许说了啊，第一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没有这一愿，你不能进佛门啊。进佛门就是发这个大愿，修学佛法就是实践这个大愿啊，度众生的大愿。那么从哪里学习呢？从断烦恼啊，烦恼不断的给诸位说，佛法里头决定没有成就啊，这个是诸位要牢牢记住的啊。佛法常常比喻作醍醐啊，醍醐里头掺不得一丝毫的毒药啊，掺一点毒药，那一大杯的醍醐都变成毒药了，决定差不得。毒药是什么呢？烦恼、贪嗔痴慢、无欲六尘，要舍得干干净净，所以这就成为一个法器呀，可以接受佛法了，所以这个老师的会下呢，就是帮助我们呢达到这个目标。所以烦恼断尽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破了，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参学，参学是什么呢？破无明真法身，所以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那一边完成第一个阶段的修学。这是离开老师出去参学，这老师会逼他的，会赶他出去，成就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所以在自己老师成就是无知，出去参学呢无所不知，这就是著名的五十三参。第一位善知识就是德云比丘，德云比丘代表初住菩萨，华严是大乘圆教，大乘圆初住的菩萨，他去参访德云，就跟德云的程度，平等的，换一句话说，善财就证得圆初住了，他去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圆满无上菩提，那么善财童子也就成圆教的佛果了。所以在世尊一代十教当中讲一生成就，从凡夫证到圆教的佛果只有华严，就是华严后面这个入法界品讲一个人呢一生当中从凡夫地成到圆满的佛果，修行的经历次第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德云比丘是第一个老师，第一个善知识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世间人常讲，先儒为主。第一个老师教给你的法门呢，那就是一生主修的法门，德云叫什么？前念佛，最后一位普贤菩萨，那是第五十三位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你看这个一头一尾，你就晓得善财是修什么法门成就的 非常明显的摆在我们眼前，他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啊，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么再仔细看看他的老师文殊菩萨，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都发愿求生净土，善财是文殊最得意的学生啊，是文殊菩萨的传人，当然他修的法门呢不会跟老师是两样的，一定跟老师是同一个法门啊，所以从这些迹象里面我们观察到啊，这个文殊普贤呢善财啊，然后一看这个华严会上啊41位法身大师啊都听从普贤菩萨的劝导，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显示出念佛法门之伟大，显示出这个法门是诸大菩萨之所修行。我们再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一开端就说明西方世界往生的那些大众借尊普贤大士之德，这就说明了西方世界凡是去往生，从下下品到上上品修什么，通通修的是普贤法门，那普贤法门就是华严法门。所以清初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讲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他自己根据华严经修行的经义写了一篇文章华严念佛三昧论啊，黄念祖居士讲过一遍，这个书已经出来了啊，大家已经看到了啊，这个是将这个净土无量寿经称之为中本华严，是彭济清讲的，说得很有道理啊。后来魏源居士又将普贤行愿品附在三经之后成为净土四经，真的是有根据，那个不是随便乱来的啊，显示出无量寿经呢跟华严经完全相同，一个说的详细，一个说的简略啊，最为精简的那就是我们现在读的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啊，大本小本使经文长短不相同，里面的义理境界没有两样啊，不可以说小本呢大概里面境界要小一点啊，经义浅一点，那就也就看错了啊，前身完全相同啊，一个是详细说，一个是简单的说。这一点读华严经如果要不很细心呢没有看出来，那华严真的就是白读了把这一桩事情看清楚了看明白了，然后啊我们才晓得，才真正明了 这个小本弥陀经是华严经的精华了。华严是一大藏教的精华啊，一大藏经的精华了。这个弥陀经啊是华严的精华，这经是精华之精华。莲池大师是非常啊了不起，他老人家这一部疏钞里面引用华严经来解释的地方太多太多了。莲池在彭济卿之前莲池虽然没有说这个经呢跟华严经是同一部，没有讲，这后来彭济卿讲到的，但是我们看他著书里面的这个意思，弥陀经跟华严经确实是一体的啊，处处引用华严来发明经义啊，这是首先善财参访第一位善知识开始他念佛法门，而且讲得非常恳切，我唯一得此，唯是唯一，在无量无边法门当中，我的修学是唯一的得到这一个意念一切诸佛境界。那我们要问，一切诸佛境界是什么？光说就是华严，特别是华严经前面是一卷半的经文啊，这是清凉把华严分作四分呢，就是四个大段落，第一大段有十一卷半的经文，完全讲的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如果略说呢，那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讲的，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说的更简略呢，就是弥陀经上所讲的。我们不要把它看下意了，哦，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境界啊。世尊在无量寿经上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说，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这两句已经说尽了，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弥陀境界就是一切诸佛境界啊。那么德云比丘的成就意念一切诸佛境界，实际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境界。后这一句是总说，后面呢二十句是别说啊。你知道这一总一别这个意思，就看得非常明显了啊，非常清楚了。一心三昧，这个下面是解释啊，这个一心三昧这个地方只有两句，这个两句是莲池大师写的，一如为尽，无尽非佛。 如这个经文一展开，第一个字就是如是我闻，就是那个如。如代表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真如本性，真心就是指的这个。我们这个大乘经呢也念得不少了，我们也讲过不少，虽然没有能够证实，但是这些话呢听得耳熟了。大乘经上常讲尽虚空遍法界，不止我们这个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这个就是如跟见啊，既然是自信变现出来了，那么哪一法不是自信的？法法皆是，法法皆如，无有一法不如。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对，性在哪里？无有一法不是。古德发明这一点意思，唯恐大众啊难以体会，不得已再用比喻啊。这个比喻经上也有啊，譬如以金为气，气息皆金呐。这个比喻是这很不得已啊，实在比不出来。你这金确实有物质在呀 啊。形性没有形象啊，没有东西能比啊，这是假设。比如我们有黄金啊，黄金造成许许多多的这个器皿啊，通通是黄金造的啊。比如说我们用黄金造佛像啊，那是尊佛；造菩萨像，他是个菩萨啊；造人像，他是个人；做畜生像，它就是畜生啊。你要看它的本质呢，通通是黄金，价值完全相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事出世间所有一切万法啊，都是像，是什么造的呢？都是金造的。所以你要看黄金，从体上去看呢，通通是金啊。拿这个体来比作心性，比作这个真如本性啊，哪一样东西不是真如本性的？通通都是啊，所以法法平等啊。你要能够真的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这就叫明心见性啊。那见性呢，就成佛了啊。所以说，佛法里头没有别的，就是讲一个迷悟啊。迷的是什么呢？迷的是这个事实真相。悟的是什么？悟的还是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上可没有迷悟啊，迷悟在我们的心呐。但是迷，它就造业，造业呢？就有果报，六道轮回的果报啊。觉悟了呢，觉悟是没有彻底觉悟啊，它也有果报，果报是四圣法界的果报啊，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四圣。迷的时候是六凡的果报，悟了是四圣的果报。如果彻悟了，彻 切的觉悟，觉悟到圆满了，这个六凡四圣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这佛法不得已说个名字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究竟彻悟，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觉悟啊，有十法界啊，所以这个佛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圆满的觉悟啊。藏教有佛，通教有佛，别教有佛，那都没有彻底觉悟啊。以别教来说吧，别教的佛只等于圆教第二行位的菩萨啊，别教是初住菩萨才破一品无明这一份化身啊。那么这个十地啊，十地啊，初地菩萨才破一品无明的。那么初地到十地，再破了十品，等觉再破一品，十一品，成佛呢才破十二品无明啊，无明四十一品呢，他才破十二品。那么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啊，十住就破了十品，初行破十一品，二行破十二品，所以别教的佛只等于圆教第二行位的菩萨啊。所以你说这成佛成什么佛都要搞清楚啊，如果成藏教的佛，那连圆初住的地位还不到，只比阿罗汉强一点啊，他还没见性啊，无明还没破，法身还没证得啊，这些常识我们不能没有，不能不知道啊，当然更不能够迷惑啊。这念佛法门呢，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以汝为镜的。换一句话说，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诸佛所证的境界啊，不像其他的法门的，我们是直接圆佛的境界，拿佛的果当作我们修行的因呢，那这个法门就是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啊。所以我常说念佛的人很多，念佛就有什么好处他不知道啊，他不晓得，他要果然知道念佛的好处，他一定死心塌地去念啊。虽念佛不知道念佛的好处，这两句说得很好啊啊，一如为镜，无镜非佛啊！啊，我们看《演义》里头的注解啊，一如为镜，无镜非佛者，是上观其法身也啊，法身就是真如。法身就是本性，法身即如如理呀。理是对事说的，有事一定有理，有理一定有事，理也就是真性啊，性对相说的。有性当然有相，有相当然有性，所以佛法里面讲性相理事啊，理跟性是一个意思，事跟相啊也是一个意思。那么佛经上往往一个意思说了许许多多的名词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佛教学的一番苦心，我们要明白它，绝不是设这么多名相把我们都设糊涂了啊！它真正的用意就是叫我们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不要执着言说。啊，言说怎么说都可以，只要说的是这种事情都行。啊，这里头真正的含义就是叫我们立名字相，不要执着名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那佛所讲经的这个真实意义啊，你就会明白了。愿解如来真实意义，我们今天听经，说实在话是不解如来真实意义。不但不解，听了之后真的很多人啊，去解如来真实意义啊，是不是？那个是去解啊，这个是太多太多了啊，产生了误会呀。所以他本来是很好的用意，结果被我们用错了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那么若以如如理为所观境，则真如遍一切处，遍一切处皆佛境也。假如我们能切入这个境界，给诸位说，你一定生大欢喜。为什么呢？入这个境界什么果位呢？别教是初地菩萨了，初地是欢喜地呀、啊，欢喜地呀、啊，这个心呢，真的是一尘不染了，万法皆如，万法平等，一切分别妄想执着通通没有了，智慧现前，这是真实的智慧啊。此则以般若智照法界境，故云一心三昧啊，这个一心念佛啊，般若智就是无智实智，照就起作用啊，照法界的境界就是宇宙万有。那是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是一心念佛啊。禅宗里面讲一心三昧，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三昧当中啊，上上乘的啊，上上乘的一心三昧呀。是念佛啊，所以我们明了了，一定要老实念，老实念才有效啊！念佛人多啊，念了很久都没效，为什么呢？不老实，真的不老实。为什么不老实呢？没有放下了。什么没放下呢？妄想没放下，烦恼没放下啊！这个诸位啊，一定要晓得啊！假如我们要想这一生真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一定要放下。这个待业往生。是带旧业往生，不能带现行往生啊！现行说你在造作，你造作，你怎么能往生啊？固然经里面说，我到临命终时那个时候再放下也不迟了啊！最后一念，那就能往生吧。临命终那一时，你能不能放下呢？ 你有把握站在这方向吗？你看看临终的人，你只注意看看亲戚朋友当中，你去注意看看几个临命终的人神志清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走的，你看到几个人？多数都是迷惑颠倒，人事不行啊。在迷惑颠倒人事不行，说老实话助念都没有用，不是他听不见啊，或者听到了生烦恼。这真的平常念佛念得很好啊，很用功啊，到临终给他助念的时候他生烦恼，他骂人了 啊为什么？贪生怕死啊，你们都要我死，你们都要咒我死，他还不想死了啊，这非常可怕啊！一念错，那就错到底了啊，就错的太多了。所以放下了，要在平时，平时要看淡了啊，明文利养，五欲六尘，看淡，能舍，真正是福啊，不造罪业。造罪业要知道决定是障碍啊，决定是障碍啊，叫罪障啊，我们看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念佛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业障现前啊，我们在人间能住多久呢？纵然你寿命长，你活到一百岁，一百岁才不过36000日啊！啊，要是给你一叠钞票36000张，没有几天就花光了，不多啊。由此可知，人命短促啊，这是五浊里头讲的命浊，人命很短呐。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是在这旅游啊，过境呢、啊、咱们在地球上过境啊，旅游啊，哪个地方是家了，哪个地方是自己的，什么都不是啊，一定要觉悟啊。所以你真正觉悟了，不造罪业。啊，我们自己修学境界也年龄不一样。也是时时刻刻这越来越有的进步啊。啊，过去你看我们这个道场啊，皈依我们还填一个皈依的单子啊，还保留的啊，现在不要了，保留这干什么？你来皈依，我给个皈依证，给你传授皈依，你去你的，我念我的佛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我也不要知道你，你也不必知道我啊，我们这个名单不留了啊，地址电话都不要了啊。为什么呢？清净心是第一啊，这个就是，这就是境界提升了，进步了啊，不留了啊。我们这净宗学会你参加会员我们才登记啊，皈依不登记，不要了啊，我跟你做证明就好了，你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我的啊。今天是皈依我的，那问题就严重了，将来你要是堕到地狱去的时候，我说都说得很清楚，不受连累啊。我是给你做证明啊，你是皈依三宝啊，啊，这个近一年来我们就更落实在生活上啊，皈依这个三宝，皈依佛阿弥陀佛啊，皈依法无量寿经啊，皈依僧我跟大家介绍了三个人啊，这个不会错的啊。第一个观世音菩萨，第二大势至菩萨，第三位普贤菩萨啊，这菩萨僧啊跟观音菩萨 学大慈大悲，跟大势至菩萨学一门深入啊。大势至菩萨专精念佛，你看都是六根精念相继，我们跟他学啊，跟普贤菩萨学心量脱开啊，尽虚空变法界啊，一一行门，没有一行不是尽虚空变法界普贤行啊。啊，我们这样认真修学，将来往生西方世界，上上品咱拿不到啊，上中品是不定的。哎，这是我们带得去的呀，诸位要知道啊，带得去的要认真修学，带不去的要把它写得干干净净。啊，要那个东西干什么？到后来通通都变成了累赘了啊，叫一心三昧。一心是一心修，就是一心啊，二心就不是一心了啊。这个念佛圆通章里面讲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那就是一心三昧。再接着看底下这一段啊，先化次报次发展。